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要这个要破除这种推脱的懈怠心哦。那思维瞎满，人生难得，就能够在现世升起要修行正法的心哦。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我不但要这辈子修，我现在就要修哦，就是这个因为哦就念死的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然后就能够哦这个破除往后拖延的懈怠心哦。虽然知道呢必须要这辈子修，但是呢还是哦可以在前面的年月日上啊，往后面的年月日上拖延。就是刚才讲的嘛，就是说我虽然决定要修，可是我等我小孩子还要到大学，还要再六年啊，还要再五年啊，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直到老死哦，那还找不到时间修行，所以一定要发起哈，立刻修行的这个心哈。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检查说自己对于这个瞎满人生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体会哈，真的很深刻，就要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修行？哦，不但要修行，还要这一次要修哦，而且要赶快修哦，现在就要赶快修哦。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下这个决心的话，才可能不会浪费每一天，然后能够好好的精进哦。不是说等到说我有闲暇有空再修哦。其实我们真的开始修行的时候，会发现说，修行真的不是说我每天一定要找个半个钟头哦。其实半个钟的各位一定找得出来的嘛哦。那即使是十分钟也可以，没有关系啊。修行它其实甚至可以只是每天保持哈五分钟哈，你只要有一个很长的。那如果说我们时间允许的话，有时候可以多修行啊哈，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几天的闭关，一天的这个精进啊哦。但是可以保任的就是你时间再短，三分钟都没有关系啊。像有些人他刚开始的修行，就从每天那个一部或三部的心经开始，或108遍的这个佛号开始，这个都是就是加深我们这个跟这个佛法上联系的一个因缘哦，并不是说这个就一定是修行。有些修行它的内涵，你还是要触及你的心的哦，不是说只是说有那个形式而已。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事相的修行到这个理上的修行，其实这个是可以并行的哦，所以我们就是要想要了解到这一点，说其实修行并不是说我现在没有空啊，我真的抽不出时间，其实三分钟五分钟应该都还是可以的吧哦，甚至是说半个钟头，我们每天看半个钟头的这个就是这个啊经书啊哈经论都可以。所以这边讲就是说，我现在要修哈，其实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的忙，公司非常的忙，每天都要加班，其实我还是可以维持修行的哦，千万不要就是说放弃哦，觉得我很忙就放弃哦。那他这边呢，就是说第三跟第四，就是现世修跟现在修是可以合并哈，就是他就是要就是表达就是我们应该要速的赶快的修哦，所以这个四法也可以做三法来解释。那这个另外这个念死呢，也跟这个四法，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四法有关。那非龙内容比较庞杂哈，它内容比较细比较多，到这个下世道哈，就是我们下一本的时候呢，会再详细的介绍哈。那到时候，因为我们一定要这个深刻的来念死哈，才会发起这个精进努力的心哈。好，翻过来哈。应该是407页哈，如果能够依这个四法来好好思维，那我们的心呢就会随着这个正思维法来转变，那变得这个喜欢哈，非常好要来这个精进修行，所以应该多多思维前面所说的种种的内容哈。如果说还不能做到哦，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对这个修行呢修法升起这个好要之心，那我们应该要分哈两大方面来练习哦。那第一个呢，就是要思维前面所说，什么是瞎满的人生，什么是远离八无暇，什么是具足十圆满。然后呢，这个义大呢，就我们讲的哦，两个重点，一个就是现实真上身来讲是如何的意义重大，那毕竟成就佛道来讲又是如何的意义重大哦。那义前面所说的道理思维观察。那这个我们刚才快速的也都是有就是把它这个重点呢有提出来，就是我们现实真上身呢，你就是不管是受用啦哈，就是或者我们得人生哦，或者是我们要眷属哈，就是世间的圆满就必须要靠这个人生，然后成就佛道呢也要我们这个人生呢才能够这个有这个因缘来成就哦。那这个深入的部分，我们前面呢要多多的去阅读，多多的思维。那另外一方面呢，就从这个难得的这个道理呢， 来思维。那这个难，从这个侠满人生的难得又分为因门跟果门这两个部分。那这个因门当中呢，又分为这个种跟别啊。总的来讲呢，要能够生到善趣啊，它是必须要以戒律为主啊。因为如果没有办法持戒清净的话，它是一定要堕三恶道的哈，是不能够得到这个人生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有讲了哈，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出家修行哈，他虽然呢他这个修行有功德，可是他戒律不清净的话，他来生呢他是有福德，可是他可能会堕在畜生道。像有一些龙啊，哦，龙族啊，哦，他这个威势很大，福报很大，但是他是畜生道，因为他就是过去呢可能就是修行的，但是戒律不够清净，哦，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人生的话，他首先他必须要持戒清净。哦，那从别的来讲呢，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共相嘛。那从别的来讲，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这个暇满具足的人生，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不只是人生，而且是要暇满的人生的话，那除了这个持戒为根本，还要修布施啦，哈，布施等等这些善行，哦，还要再加上清净无垢的这个愿力，那这样种种善根的结合，才能够具足暇满的因缘。第一个种的来讲，就是说种就是我们要身为人必须要持戒，但是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身为人还要具足这个暇满的条件的话，那你必须要这个修布施善行，还要发清净广大的这个愿。好，这个是从这个因，好，从这个因门来讲。但是现在能够修习这些善因的人实在是很少，所以不管是从总的啦，或者是别的来思维观察，这个相满人生都属于非常的难得。那思维难得，从果来讲，就是分为异类跟同类。那异类的恶道众生来讲，就是从恶趣转身恶趣如大地土，那从恶趣转身善趣如爪上尘，就是我们这个指甲片上面的一点点尘。所以呢，这个三恶道众生呢要升到这个善趣机会非常的少，这是从这个不同类的众生。那同类的众生呢，善趣众生来看的话，能够得到暇满人生也是同样的稀少。所以从果门来思维观察，同类和异类的众生呢，这个暇满人生也是同样的极难获得。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已经这个生在这个人中，但是我可能就是生在一个这个邪见之家，没有机会听闻佛法，然后从小就是这个种的都是熏习的都是邪知邪见，尤其是我们讲说这个先入为主，像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学佛，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就是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面对这个人群的时候，有一些人际互动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社会的习俗，民间的民俗的一些习惯，跟我们这个佛法其实是不是一致。可是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如果说学习还不到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不知如何是从，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所以如果说即使要生在这个善道，还要这个具足暇满，也是非常的稀少。那这边呢，最后格喜多巴说呢，应该精勤因重的来修暇满人生的义大跟难得，因为它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如果修到真实的心量升起了，那其他的行门就很容易能够引申，比如说三皈依啊，或者是业果的道理，或这个出离心等的功德就很容易的引发，所以应当历历的多思维修习。这边讲说真实的心量升起，就是说我们会欢喜修行，而且不会放逸懈怠，空过人生。所以它就是修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各位有接触到这个密法的话，藏传的这个佛法的话，它在这个修法之前，就是他们的正行的这个法门，每一个法它都有一个比如说观音菩萨的法门，他会在这个正行之前他会有一个加行，那这个加行呢，每一个传承呢它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基础都是一样，大同小异，就是我们所谓各个教派的不共加行，就是皈依大礼拜现曼达金刚萨斗这些。在这个是不共加行，就是不共就是各个教派它有所区别，之前有一个叫四共加行的思维，或者我们称为回心四法， 转心的四种思维，第一个就是想满人生，然后接下来就是念死无常，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因果业报，第四个是这个轮回过患。对，就是我们这个暇满在这边就介绍到了，然后这个念死无常在下士道里面，然后这个因果业报呢也在下士道，然后轮回过患在中士道，所以我们从下道前基础到中士道，就是整个就是在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四供加行。这个四供加行呢，是不管你哪个教派它都是要去思维的，所以你如果说很多我们会觉得说所谓加行就是说前行法，就是我们正行的前行法，然后这个不这个四不共加行之前呢，共同思维这个前行法其实是不管是显教或密教都应该要修学的一个基础。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只是前行法好像没有关系吧，我比较重视的是我这个法正行的这个法怎么修。可是我们看这个藏传他们这个修行成就很多都是在这个前行法就成就了，前行法就成就，所以我们这个都是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后面要修的如何就看我们前面这个基础修的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四供加行能够修得好的话，就升起这个真实的心量的时候，我们能够升起真实的出离心的时候，再来修这些法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个效果就是不一样。好，那我们这个暇满的这个部分呢介绍到这边，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真上身，就我们说这个现前真上身嘛，就是他后面还会再讲到道次引导地方，就是我们就是简别说就是我们现世的这个圆满，现世跟来生的圆满，就是指这个人天果报的部分。然后究竟决定胜，就是它有分两，一个就是解脱，小乘的解脱，小乘来讲就是一个解脱道，然后大乘就是菩提道。因为小乘的这个究竟成就是阿罗汉或者是这个毗支佛嘛，他们就是这个解脱了三界。然后这个佛呢，就是大乘的菩提道，他是到这个成佛，就是解脱到菩提道是属于这个究竟决定胜的这个部分。然后现前真上身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是人，但是我下一辈子我可能我现前做善，我下辈子还是人，但是我的福德因缘比现在还好，或者是说我现前做善，我下辈子升到天，就是生生真上，一生比一生好，来生比现在好，但是还在三界里面。可是究竟决定胜是指说我不在三界里面，要出离三界的这个部分，但是最究竟毕竟的还是成就佛道。可能有一些这个讲得比较快，所以各位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提出来。其实你号要他其实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恭敬，然后你说上课就是会打瞌睡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我是觉得说各位能够在这个时间愿意发心来听课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其实上班一整天是非常累的事情，然后就是还愿意说，因为很多人都是整天在家里看电视的，尤其现在的那个电视台都100多台。其实我以前最初在学广论的时候，不瞒各位哈，我本来这本课本哈，虽然跟各位不一样，我这是年代久远的课本。我还没来这边上课之前，就是我几年前，我以前开始上课的时候，这本课本是全白的，因为我那时候我们那工作也很多，然后我又是负责那个教务这些，所以每天就是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啊，准备啊什么大大小小啊，茶水啦、白板啊、什么录音全部都自己来，然后等到那个录音机那个按下去之后，坐在那边人又很多很挤，空气不好就睡着了。其实我也很惭愧，为这件事情那时候就觉得很惭愧，也跟那时候我就跟这个老师请教啊，就说这样怎么办，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一坐下来全部的事情忙完之后坐下来就是很累啊。那可是我那时候也蛮惊讶的，那时候这个师父就讲说这样也很好啊，你听法中睡着总是表示说你听得很安定嘛。当然我知道说师父这个老师是安慰你，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是我就想说奇怪，我明明是在打瞌睡，明明就是在打瞌睡，可是怎么很多的这个 法义其实我听进去了，然后很多观念都改变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想说，因为我不是在打瞌睡吗？可是怎么我几年下来就慢慢其实具足了一些观念，然后我就在百思不解哈。后来我是一直想，就是因为你在瞌睡跟瞌睡中间还是会有少许的清明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少许的清明听进去的时候，你就种下去。那因为这里面我是觉得说，这就是写这个广论这个白话的这位师父，他是真的很难得。因为很多人跟我说他不敢这个学广论看广论，是因为广论很困难。那以前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师父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念原文过，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看白话文，所以就觉得从来没有那个原文的问题啊。等到自己看原文说，哎呀，头怎么那么痛啊？再看看对照白话文，可是白话文很流畅，而且把很多的这个道理，我们觉得很多。你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修行啊学佛其实都已经十年八年了，可是怎么问出来的问题，我都很想讲一句，其实你去看广论第几本就有了，第几本第几个单元都很清楚。那就是说我们的这基础打得不够。过去呢，我就是比较不能够理解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就是因为我们汉传的这个佛法就是有讲经有讲论嘛，也很重视讲经。那这个藏传的佛法它是重视讲论，那我总觉得说论都是这么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我们以前听到论都觉得说这个真是太困难了，但是我也听就是说听这个老师讲说，听一位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师就讲说，为什么这个藏传的佛法他们就是以论为主呢？因为经是佛讲的，那佛讲的那个境界，我们这个平常凡夫实在没办法契入，所以这个慈悲的这些祖师大德，他著作论，来诠释就是解释这个经啊，让我们容易去了解。那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困难理解，因为坦白讲，我们看这一本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是觉得困难嘛，但是呢，经过师父的白话之后，就觉得说，哦，这个这本论实在好。真的是非常的好。怎么说呢？因为我也可以就是比较理解说，哦，这些著作这个论的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的这一种慈悲心，因为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他里面其实不是说他自己去创造一个论，而是从这个三藏十二部经里面这个经藏里面把修行做一个次第，就是其实这个次第本来就是如是的，只是说佛他因为他针对不同的根基的时候，他讲出不同的这个经典，那后人他整理，他只是把这个时候讲这个时候讲的基础这一本经那一本经，可是这祖师大德呢，他有这个能力有那个智慧，他遍读经藏之后，他把这个次第检择出来。那我们读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基础的程度，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基础开始了解，然后慢慢，然后从这个人天果报的意乐啊，到解脱的意乐，到愿意发菩提心，他次第的引导你，但是他都完全不违背经，他就是从经论全部都经里面拿出来，然后还很多，像我今天跳过很多，就是他反复的在引哪个论讲的哈。那因为我还蛮急的，想说我们后面还有很多重要哈，就是今天就是特别有一些跳要，就是想说这些重点。各位知道，然后后面他比如说我们讲说八无暇的这个三恶道后面也会讲哦，然后这个就是我讲说那个刚刚讲到念死无常后面也会讲，所以这后面还会比较详细的讲，所以这边就是没有再多去讲啊，那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你这样子这个学习，就是你不知不觉啊，就是你的知见观念都在改，所以虽然打瞌睡是尽量可以不要是最好，但是总比不听来的好啊，总比不听来的好。因为如果说一定要追求完美，说一定要说追求完美的说，哦，我要就是时间具足啊，精神充沛啊，坐在这边听吧，你还不见得能够真正专心听。你如果一切条件你自己认为的条件具足，可能你坐在这边是在打妄想，都有可能。恭敬心哈，恭敬跟那个不那个畏那是不一样。你对 其实你要对法升起恭敬心，就是你对你学习的佛法要多加思维，然后多加思维的时候，你体验到他的殊胜难得的时候，那自然会升起对他的恭敬。那这个畏呢，就是我们畏是比较对于人嘛，对于人的这个部分，那你其实就是这样也很好啊。有人个性就是比较随和，比较能够跟人家就是怎么讲，比较自在啊，这是没有关系，就是不要勉强自己。所以你会觉得手脚很难伸，对不对？但那个就是有胃啊，并不是没有胃。对啊，那就是有胃啊，才会不知道。如果说都没有那种畏惧感，就是你就会做你想要做的。所以那个就是那个是没有关系，那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戒律的内容不熟悉，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就是即使说你是可以了解、可以观察、看别人怎么做，就是说，可能在那边常常去的一些居士啊，看他们平常怎么举止，那也就是可以请教他们，或者是就是跟着他们做，对。只要说这个道场呢，对你有一些增上的益处，还是要去啊。像有的时候有些戒律道场，他也会开设一些课程是开放给居士去听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这个课程很好的话，你一样可以去听啊，不要因为说，会觉得说好像来到寺院里面比较拘谨。有些道场有些人个性他本来就是比较怕生，太催婚呐，他即使不是戒律道场，他是那种很热闹的道场，他去也是手脚不知道放哪里呀。可是没有关系啊，那个就是因为不熟悉啊。就是我们就是心要放比较放开心，你就是只要他对你有利，你就是慢慢去熟悉。对，我是没有去查过这两个字，不过就我以前的学习，就是解脱是用在名词，然后解脱的话是用在动词的时候，就用解脱。比如说像我们用供养的时候是用名词，然后如果是动词的时候，说供养这位法师的时候，他是用就是用供养。一般我们是分名词跟动词的这个区别，对。那如果说就是看，因为有些人虽然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不会去特别区分它是名词还是动词，所以有些人他就习惯就全部都念解脱，或者他习惯全部都念解脱。对，
修行给他改修行也没关系。
我是没有听过，不过我是建议说，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说你是执行人嘛，你们应该有一个指导者嘛，他可能是法师也可能是居士，就是有一个比较资深的哦，那就是看这个指导人他的意思是怎么样，是不是你们在共修的时候都是念台语，
他能念台语
哦。所以如果说是就是它的作用是要用在那样的，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共修或者是研读的时候是台语的话，那就是它的用意在那边我们了解就可以了。你说像有的流通到东南亚的这个经书，甚至都是没有那个注音，是用罗马拼音都有，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嘛，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罗马拼音他不会发，看到国字不会发音，就是一样的。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他们是要用在，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音改，是因为他要念台语，没关系，你可以跟那个就是负责的人讨论一下，然后还是依这个上面的意思就好了，这样比较不会起烦恼。我们一般解脱是用在名词，解脱是用在动词。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就是想说，可能我怕是讲不清楚会让大家有一些误解哈。就是讲到说，不是有一个朋友嘛哈，就是问说他希望能够就是只是做善哈，像修女啊或者是哪位法师。但这个地方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并不是反对做善哦，就是说做善他的确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就是说以解脱为前提的话，他还必须要学习佛法的智慧。所以就是有些人他会听到一些就是说佛法的这个道理之后，他反而就是，但是他没有全面的去了解，或者他没有去把这个佛法圆融的时候，他反而会就是反对乃至于去批评说一些做一些慈善的一些佛教团体，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菩萨他在行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菩萨道的时候，他叫六度万恨嘛，就是他是 它何止是万啊，哈，它不是一万种行为，它是就无量的意思，它只是用这个表法，它所以何止是善行，对不对？哈，就是说我们即使它如果即使说像过去古代它需要过桥，需要搭船，它都会化作一座桥或者一艘船的，更何况是说作为这个世间的善法，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再清楚一下哈。这个问题哈，事实上是这样没有错，不过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他在堕入恶趣之前，我们刚才讲说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你堕入恶趣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已经恶的种子已经发相了嘛，已经就是已经成熟，所以你必须要堕入。那你在堕入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就是一直可能我们到时候会讲地狱道啊，哦，那些畜生道，这个恶鬼道，你可能一直在这个里面，我们会以为说他在那边受苦，他就会觉得反省，其实不是这样，他可能受苦，他还是继续的彼此厮杀，还是这样子的。但是只要你的八识田里面曾经种过善根，曾经有善业的种子，他一定会有发相的时候，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地狱道经过了无量长的这个时间哦。很久的这个岁月之后，他还是会再投身到善道，因为只要你有这个善的种子，你曾经种过善根，他一定会发出这个，一定会发芽的。所以等于是说，你在那里面把你的恶业消磨完，哦，然后也许你会再造怎么样，你就是一直到说，就像我们这个田地里面种的有好的种子跟不好的种子嘛，好的植物跟不好的植物，可是你可能种了很多都是一些不好的植物，哦，我们说这个，我们如果这样来区分的话，不好的植物，可是你好的植物还是有啊，那个种子还是有啊，然后你那个不好的就是哇，连续着一直冒一直冒一直冒，但是它这个好的它迟早有一天它也是会发芽，这时候你就是，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死的这个轮回，它就是头出头没啊。我们刚才讲说那个海龟的比喻，它一百年才探头出来，就比喻说我们在三恶道的时间是一百年都在那里面，然后你探头出来可能就是只有那么一分钟而已，所以这个善道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为什么要珍惜这个小阿满的人生，想到这边的确是像你讲的没有错，他可能恶就是所以我们人世间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冤冤相报的这个循环，啊，他可能已经这个冤结已经不知道结了多少世，你看那个璀璨的来源就知道，悟达国师冤光是寻这个冤仇就寻了十世。那如果说他不是说遇到这个尊者啊，迦诺迦尊者来帮他来这个帮助他们调解，他可能他之后还是彼此就是生生世世都在那边彼此的这个结怨，然后这个就是对立。即使是大恶的众生哦，他在他的这个一生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发起善心的时候，没有一个这个人他是完全没有善心。有些人你看他那个非常的恶，杀人不眨眼，可是他孝顺他的母亲是会有的，只是说你的善的种子多还是恶的种子多，你到时候你就是反正就是那样，啊，你欠的多那个不好的多还是好的多嘛，那你就是坏的多你就要多吃苦嘛，那好的你就是慢慢才会有。这个后面会讲到这个业果的道理，还会讲很多。有啊，他还是有佛性，但是因为他一阐提他是这个因义嘛，他的意思是说断善根，他并不是说他没有善行。但是你说像那个善心比丘，他说他是一禅定，可是他也成就这个禅定的功德啊，所以他还是有这个善法的这个部分。但是在这里面讲的一禅定，他的断善根就是说，他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角度就是说，在大波涅槃经它里面讲说，一禅定也能够成佛，因为他的佛性没有失去，一切众生有情众生他的佛性，即使他现在堕在地狱，他还是存在的，他是都。这个众生跟佛的佛性是平等一样的，可是一禅定没有办法成佛的说法是说，并不是他究竟来讲他还是会成佛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成佛是他断善根，就是他因为他已经就是不相信佛法了，然后他造着很大的这个恶业，就是对于这个不信佛法这个部分，然后所以他没有机会让他的善根发相。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他没有办法成佛，所以 不是从究竟的这个眼光来看，如果究竟的眼光来看的话，一切众生他都有佛性，他一定会成。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点超过，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下次再提出来讨论。